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四倍品啊，四倍品第六。四倍其实就是讲四众啊，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们说叫四众弟子啊。那么这四倍品这一品经里头，他所谈的就是这四倍，也是比丘、比丘尼，那么再加男居士、女居士，这四个四啊，这个四众弟子呢，那么在日常修行啊，日常的生活中啊，应该怎么样才能够这个配合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可以这个修成这个般若沙妹。那么各位，这一品经重点是在这个地方谈的是生活的纪律，你需要有戒律，你需要有这个应该有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遵守的事情。可是各位，你有没有记得原来啊，在行品那品经啊，就是上上的那品经行品，然后行品下来的无着品，这两品经不是都是在谈行持的事情吗？那么这个经到这里为四众弟子谈的，还是在谈行持的问题。那么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弄清楚，行品跟无着品这两品经呢，它的重点是放在念佛的修，念佛的那个修行。也就是说，行品跟无着品这两品经呢，它的重点在谈法性。什么叫法性呢？是讲空性，讲我们怎么跟那个如来的法界跟它相应的这个部分。老师用这样一个比喻跟大家讲说，好几次一直提醒大家说，我们一起念佛的时候，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这个心静下来，然后我们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法界，我们好像把这个连线了一样，那这个法性自然而然的，它就是跟我们应感，极乐世界的那个法性自然而然跟我们应感，是不是？那我们说那个法性没有办法描述，它是空性，是不是？那么为了使大家更清楚的了解那个法性，所以老师又搬出了华严家的这个法界来跟大家这个说明的。华严家的法界怎么说呢？他把四法界，一个是理法界，一个是事法界，一个是理事法界，一个是事事法界。那么理的法界指的就是指那个空性的那个法界，我们就称他说，如果你把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以及你的身体生命世界芸芸众生，你通通把它看了，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或者是物质世界里头，你把它划分到原子，再把原子划分到次原子，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次原子里头 9.99% 是空，而那里面有的是只有是一种能量的波动，而那个能量的波动应该是它就叫做 菩提，它就是般若。那么所以山河大地的变化，所有生命的世界，你能看得到的，甚至于这宇宙往外延伸的这个部分，其实你能看得到的，以我们现在 来能够接触看的闻的，都是属于四法界的部分。可是那个理的法界那个部分，就是属于空性的那个。可是那个空性的法界，比起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现象的世界要大的太多了。为什么？因为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融入一毫端，然后一毫端又可以产生宇宙大爆炸，又可以展开，所以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子，都是那个本体世界的佛子，都具足那个佛性，只不过是我们投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投影出来以后，我们投影到现象界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们一旦投影出来，我们就信觉必明。可是妄为明觉，有了明上加觉以后，就有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我、我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只不过是一团资讯而已。可是这些东西最后都仍然还是归属于到那个法界的部分。那么所以现在的你在这里听经的啊，这个各位我们的这个佛弟子，各位同修，你我，我们因为一念阿弥陀佛，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你一念阿弥陀佛，你就跟那个极乐世界是相应。虽然你在这边，可是你要修行。好，所以一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静下来应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生，也都会因为那个般若、那个菩提的力量进到我们的心灵世界来，我们变得健康，变得有福报，事情都做得好，是从跟这个有关系的。禅家他不讲念佛，禅家从坐禅心真正清净下来。可是念佛是我在念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心定下来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念的阿弥陀佛的时候，我跟他相应，我的心一样静下来。因为我静下来，所以我整个的一个身体、我的行动，其实你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这么讲说，是般若反映出来的。可是我们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细胞、这个血液、这些传导物质、这些我的这个骨骸、我的身体，乃至于我的行动，都离不开我的想法。我的我是都没有离开，可是我因为念佛的时候，那个力量进来了，我的执着相对减少了，我的这个身心里头每一个细胞，那么老化的情形相对减少，那么我们自然而然障碍减少，所以健康情形会比较好，寿命慢慢有可能会拉稍稍长一点，那么思考会更为清楚一点。念佛的功德是，其实在讲行品的部分，重点是在谈的是这一块。好，那可是你，我们常常都这么讲，念佛学佛多年来，老师自己在修行，以及在做总做这个心理的这个咨询的这种工作，接触的这么多不同的四众弟子都有，我慢慢也同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所谓人文的宗教的形态，也就是你觉得这个宇宙之间，你念了佛，你感觉到你亲近的是那么的慈悲，那么的宽容，那么样子的对我们那么的慈悲的摄受力的这样子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你的修行会越来越得力， 你的安全感会越来越好，你内心里头跟极乐世界相应的啊，形成所谓的这个圆满啊，报身佛的那个部分就越来越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的信仰是在一种极权的宗教，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学佛的信仰是觉得我要这么做，我如果没有这么做我会被处罚，我如果这么做我会堕落，你的着眼点是一直在这个地方的，那么你就会形成一种好像压迫力很大。那么我希望各位，你的信仰是建在前者而不是后者。我老是小的时候七岁学佛啊，一直到十几岁啊，我这个到了这个高中毕业做生意的这一段时间都还是停留在那个阶段。我反而觉得感觉很拘谨，很压力很大。可是你慢慢的开始你会到读经看教，阅读的经典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真的体会到，要不然舍利弗你看他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在这一会这么难得的啊，妙法莲华经里头，你看舍利弗会这么高兴的说，哎呀我真高兴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各位，你们都是佛子，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也都跟你们讲，那天里面我记得好多人，我说你一天还知道不知道你是佛子啊，好多人都点头的，但是又忘掉了。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为什么啊？是在阿弥陀经里的会想说诸佛守护念经啊，这个你这个信佛念佛，那么诸佛之所护念也很清楚的，是不是？那么所以在前面的那讲到行品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他告诉我们必须一心向佛才可以，是不是？而且啊，要这个真正有了定义，心很定，你念佛的时候心很定啊，定的这种念佛，那么你就会得这个菩萨高恨，你是真正的得到了菩萨的啊很高的修行啊。所以要我们精进去念佛，所谓的精进就是我越往光明的往正向的啊去念佛啊，而且这个念佛必须透过我们的啊身口意观行这几个角度。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自己觉得身又如佛，所以老师也常提醒大家说，你念佛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什么，你自己身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极乐世界一样，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极乐世界的众生，是不是？那么你自己觉得在念佛的时候，你看你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是不是？你的骨骸你的器官那其实就是啊七宝所成啊，那么这个七重罗网七重行数都在这个地方，都是七宝所成的，而且八功德水流贯其间，是不是？而且楼阁千万那么的，你要感觉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念佛是这样念，你不是很开心吗？不止如此，也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见佛，透过念佛我们即心即佛，所以心念如佛，所以我们也就能够念佛能够亲证啊。正因为如此，所以念佛的时候有佛的威神力，是不是？我们依靠着佛的威神力，我们持佛的沙妹力，是不是？我们也持佛的本愿功德力，那我们在这样念佛里头说，这就叫做行品啊。这个行品里头念佛的境界，就是心念的佛，即心就是佛，我们就像见着佛一样。可是无着品这品经里头，就很清楚的又告诉我们，你要看的是 啊，要见佛念佛的时候，应该是看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向他学习那么好，因为他就像啊，我们都是佛子，是不是？他就像啊，这个大地的这个母亲，或者大地的父母一样啊，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可以啊，这个啊，靠着他的啊这个威神力，靠着他的本愿功德力啊，靠着他的沙弥力，我们来修行。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执着，执着什么？执着每天念佛是想说我要看到佛，我希望佛出现在我的眼前。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老师就会跟你讲说，你可能要先去看一下医生。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焦虑，然后啊，建立在一种权威的一种信仰里头，你有很大的焦虑害怕，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幻视幻听或强迫性的想法。所以这佛经哈，你用最新的科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我看起来前后都是那么样子的，那么的关照的那么的清楚啊，他观察得很清楚，他怕我们弄错了，所以无着品这一品经里头重点是摆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们学佛，我们家里供佛，有一个人他跑来问我，他说老师，这个我家里供了一个佛像，可是好，我因为某种关系必须搬家，那搬家了以后呢，我把大的房子卖掉，现在只能够租一个小小的小房子。那个佛像还算起来还蛮大的，所以也供不下去，怎么办？这供在那里也不对，因为就租一个小小的小房子而已，因为事业没做好。不供那怎么办？我跟他讲，佛无相，相只不过是帮助你啊，观佛而已，你现在家里没有办法供没有关系，你就用一个箱子，你拜一拜，又把那箱子把它弄好封好，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啊，你认为比较这个适当的地方。他说我现在也甚至也没有地方，也只能够放在地上。我说佛没有地上也没有天上的分别，他都了解，你就好好的把它放在那里，那也是一种供养，你用无相来供养。他那天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我说佛好慈悲，而且我要告诉你，事业免不了也要起落，人生也有起落，身体也有起落，事业也有起落，起落焉知非福，要在落的时候珍惜，落的时候发展智慧，起的时候要能感恩，要能真正的去感受那份这个佛对我们的一份关爱，要这样子才对。所以不要在这里起障碍。他高高兴兴的回去，会的老师，我今天已经再也没有问题了。我说那就好了，要不然我真的想的这个佛像是不是要把它送到哪里去，去寄居在哪一个地方？免啦，免，不必这样子啦。我就跟他讲，佛无相，相只是帮助我们来观想而已。我还跟他提醒，改天有时候你家里吃饭的桌子，你有时候把它拿出来，把佛像再请出来，帮他啊稍微维护维护，拜拜他，再把它收回去都可以。他说老师，这样子的话我就没有这个障碍了。我说本来就没有障碍，好，就是这样。但是你心里面要常常念佛无相啊，你现在适可无相念佛。那么好，我们了解这个地方，我再给大家稍稍复习一下，不厌其烦的。 华严家讲华严经，这华严经讲这个华藏世界，这华藏世界有无量香水海，无量香水海里面有无量世界，而这个无量往外延伸不可描述不可思议的华藏世界，我们现在修行的这一个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那华藏世界的一部分呢？说对，也是华藏世界无量无边，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华严经到最后啊，善财童子指导善财童子啊，文殊菩萨指导善财童子去五十参拜五十三参，这菩萨第一个德云比丘教的是念佛啊，一定要念着佛才是真正的啊，这个在这个入这个华严啊这个海会里头，然后也告诉我们，我们念了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应感最容易的，也就是我们这种这个身体的这个并不怎么高明的这个要连线很容易连上去的，你知道，所以这个净土三经里头他会告诉我们说，你今天能够闻到这个净土的法门，而且能够听到这么清楚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门，这一件事情是因为你过去修行的这个机缘已经成熟，你才会听闻到这个念佛的法门，否则你还不见得能听得到，不见得能够接受得到。所以我们应该都是很幸运的佛子才对，你要这么常常都还感觉到是这个样子。我问你，那么慈悲的啊，这个阿弥陀佛，你就是做错一件事情，他是不是还是爱护你这个佛子呢？他会把你赶出去吗？他会说从此我不理你吗？所以现在你念佛的时候你就更觉得亲切了，你不觉得吗？你看啊，在净土的经典里头你可以看到，尤其是观无量寿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那个啊罪性很重的他都没有放弃哦，那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多么开心，所以每天都应该连线问候，是不是？而且最好不离线才好，常常念佛就不离线，千万不要像年轻人整天一直在网络上连线都不会下来，但是我们却要把我们的法性一直连着。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的那一份美好，那一份啊本愿功德的那份法性，自然而然会流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那么，把这个法性讲行品、讲无着这个部分讲完了，然后这一品经四倍品，它的重点是放在行持，就是你平常你的生活上应该啊是用什么来态度来生活，所以他告诉我们当持清净戒啊。那么所谓的持清净戒的意思呢，那么这个我们来看，第一个谈到出家的，出家人里面呢有比丘，有比丘尼。但是你看比丘尼只谈了一点点，比丘谈了很多，其实这是对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一起谈，比丘尼的部分只是重述一点而已，其实是就出家来讲，比丘、比丘尼戒整个的一个戒行上啊，它不太一样。 啊，但是呢，守戒啊，所谓的戒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纪律。你有没有觉得，一个人有好的生活习惯，就会比较健康；好的作息习惯，身心都会调和的比较好；好的工作习惯，工作可以做得好；好的读书习惯，书成绩就会表现得比较好；好的人际互动的习惯，缘就丰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一个人，就现在心理学的分大分类来看的话，我们只要活着，我们这个人格有四个向度。第一个向度是人格的自由性，第二个是人格的个体性，第三个是人格的社会性，第四个是人格的意义性或者宗教性。那什么叫做自由性呢？你学的东西越多，解决调适环境的能力越好，你就越自由。所以人格的自由跟人权的自由不一样。人权的自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没有去伤害到你，没有违法，只要我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是人权。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我们的教育一直用这种态度去教的话，我们的教育会有问题。为什么？我只要不犯法，我只要没有怎么样，那我要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些学生会跟老师讲了，我不读书有没有侵犯到你？我这堂课就不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诶，老师还真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呢。但是这在人格的自由度上会有问题，今天不学，明天不学，后天就没有工具可以用，你失掉了适应环境，失掉了工作的能力，自由吗？失掉自由了。所以应该是人格的自由必须要在人权的自由前面谈才可以啊，有一个很好的人格的自由，才能享有真正的人权的自由，这两个不应该分开才对。这个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但是佛告诉我们，